欸，林医师，你昨天有看到那篇 JCO 刚出来的吗？
你说 Origami 4那个 Amy Venter Map 吗？有啦有啦，我早上在手术空档滑手机看到的。
对对对， EGFR-MET 双特异性抗体，那个 Bernice 跟 Harrington 发表的 JCO， 欸，这可是头者癌复发转移治疗的新希望啊。
慢着慢着，他说的病人是 ICI 跟化疗都失败过了对吧？这种末期到不行的族群效果真的能打？
你问到重点了，收了102个病人，盲审独立评估的客观缓解率，你猜多少？
我猜大概 15%， 这种难治族群你跟我说 20% 就很强了。
没那么惨啊，单药 Amivantamab 每3周皮下注射一次，整体反应率快 30%。
真假？将近30%哦。
对啊，而且你要想，这些病人可是连 PD-1 跟贝类化疗都无效的族群耶，在这种情境下还能拉到将近30%缓解率，真的不简单。
可是洪医师，我记得 MET 抑制剂在头颈癌的历史好像不是太顺利，之前那些小分子 MET 抑制剂不是后续临床试验都卡关了吗？
你这点说的对，小分子 MET 抑制剂确实成绩不理想，但 Amivantamab 不一样，它是双特异性抗体，同时卡住 EGFR 跟 MET 两个路径，癌细胞要绕路就更难了。
嗯，那缓解持续时间呢？续流控制多久？还有副作用大不大？
这才是关键。中位反应持续时间大概7个多月，对于这种后线治疗来说算不错了。副作用方面，主要是 EGFR 相关的皮肤毒性跟输注反应，但皮下注射的耐受性比静脉好很多。
所以结论就是，又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实际上价格会让健保局头痛的药。
你这吐槽很到位，确实，双特异性抗体的成本不低，但对于无药可用的病人来讲，有新的武器总比没有好吗？
好啦，这篇确实有临床价值。来讲第二篇吧。我今天看到一篇印度的手术论文，也蛮有意思的。
你说那篇 infrahyoid flap 舌癌做 compartment 切除后的甲状舌骨肌皮瓣重建？
对，就是 Kumar 他们发表的，36个病人 T2 到 T4A 都有。用 infrahyoid myocutaneous flap 来重建舌头，
他们的结果还真不错，完全皮瓣存活率 83.3， 整体存活率 94.4， 重点是所有病人术后平均3周就可以开始吃东西。
这个数据听起来很漂亮，不过我要问了，那些 T4A 的病人只有2个，样本数够吗？而且这是在印度，在台湾的应用怎么样？
你这点问得好，这研究 T-stage 分布确实 T2 跟 T3 为主。不过我觉得这个 flap 的优点在于，它就在同一个手术区域，不用额外取前臂皮瓣或大腿皮瓣，减少了 donor site 的并发症。
对，少了第二个手术区确实是优点。不过它的缺点我猜是它提供的组织量有限，对吧？如果是大范围切除可能还是
不够用。没错，你抓到重点了，这 flap 的体积限制就在那里，所以 major resection 还是得用 free flap。 但对于 lateralized tongue 的 compartment 切除，它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。
好，那接下来我想聊一篇基础研究的。你上礼拜有看到 Cancer Letters 那篇 Integrin Beta 1的吗？
你讲的是 Element 那篇，鳞状癌细胞过度表现 Integrin Beta 1导致免疫逃脱跟转移，那篇超有意思的。
对，他们用空间转录体学分析头颈癌标本，发现 Stage 4A 的续流里头 Lamin Binding Integrins 特别丰富， 比 Stage 2 Shrine 多很多。
然后他们在小鼠模型把 Integrin Beta 1 Knock Down， 结果转移就大幅下降了。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？
代表又有一个新的标靶可以发展药物了。但通常从小鼠到人体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耶。
被你发现了。基础研究都嘛是这样。先找到机制，然后等个十年看能不能变成临床用药。不过说真的，这个发现对于理解鳞状癌为什么会转移提供了很关键的线索。
但我比较想知道的是，它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知道的间的关系。他们不是说这个 Integrin Beta 1 会帮助癌细胞躲开免疫攻击吗？
问到重点了。他们发现 Integrin Beta 1 过度表现会减少蓄流浸润的 T 细胞，等于是自己盖了一道免疫防火船。如果能用抗体阻断这个路径，搞不好可以让原本对免疫治疗无效的病人重新变成有效。
哇，如果真的可以把 non-responder 变成 responder， 那这个发现的临床价值就大了。不过我还是要泼个冷水，类似的机制之前也有人提过，但要真的转移到临床还需要更多证据。
没错，你说的都很中肯。基础研究的可贵就在于它指出一个方向，但能不能走到尽头还是另一回事。
那最后一篇，我想跟洪医师聊聊心理层面的议题。你平常有在关心你的头癌病人的心理状态吗？
说实话，有时候一个诊看了几十个病人，真的没时间去问情怎么样这种问题。但我知道很重要了。
阿陆许留护理期刊最近有一篇哦，他们的长篇研究追踪197个头癸癌病人接受 IMRT 的过程中右误症状跟压力的变化。结果你有兴趣吗？
来来来，你讲我听。
他们从治疗前、治疗结束、术后6个月、术后1年共4个时间点追踪，结果发现从治疗前到治疗结束，忧郁分数显著飙升，平均增加了 4.62 分。
不意外了。你想嘛，头癸癌病人做放射治疗，口腔黏膜破到没办法吃东西，脖子皮肤像烧伤一样，还要担心去留有没有控制好，不忧郁才奇怪。
对啊，不过好消息是6个月后压力分数就显著下降了。但他们也发现了几个高风险族群哦。
哪些族群？
未婚的人，需要放鼻胃管或 PEG 管的人，年轻的女性病人。这几组在治疗过程中心理压力的分数特别高。
这个临床上真的很有感。特别是那些需要 PEG 管才能进食的病人。没办法从嘴巴吃东西，对一个人的心理打击真的。
所以研究者建议在整个 IMRT 的过程中要常规做心理筛检，对高风险族群要提供针对性的支持。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实在。
真的，我们门诺应该也要建立这样的系统。像我们有时候太专注于血流有没有控制好，要不要调剂量，反而忽略的病人是人，不是蓄流。
哦，洪医师今天走感性路线哦。
偶尔也要有感性的时候嘛。好了，来总结一下今天这四篇。
我来讲，我来讲。第一篇 Origami 4 Amivantamab 在复发转移头癸癌展现了近30%的反应率，对后线治疗是个新希望。第二篇，印度的 infrahyoid flap 证明了区域皮瓣在舌癌重建上的可行性。
第三篇， Integrin Beta 1 的基础研究让我们更了解鳞状癌的转移机制，未来可能成为免疫治疗的新辅助策略。 第四篇，心理层面的研究提醒我们，治疗病人不能只看血流，还要看他们的内心。
哇塞，今天内容也太丰富了吧！从分子机制到重建手术，从新药到心理支持，根本是头解癌全攻略。
那今天的 ENT Update Podcast 就到这边啦，我是洪医师，
我是永远踢馆的林医师，大家下周一见。
对对对，下周一是睡眠医学，记得锁定哦，拜拜。